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那我们再一次的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的来学习。那我们呢，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是有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祝福和带领，那我们常常呢都会带着感恩的心呢来面对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是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常会有一些事情呢是可能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做而没有去想为什么会这么做。那有一个人呢讲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他说呢，他跟他太太刚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家里每次呢要有一些比较大的庆祝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比较好的上等的肉回到家里来来烹调。然后每一次把这个肉买回来之后呢，他太太呢就会把肉的前面后面都把它切下来，然后呢拿他家里那个最小的锅子，然后把这个肉刚刚好塞在那个锅子里面，然后用这样子的烹饪法来做这一块肉。那每一次呢做的都很好吃，挺棒的。但是呢他后来呢慢慢就发现，为什么每次买回来的肉可以是这么大一块的肉，他为什么老是要把它前后都切掉呢？这个先生呢就很不理解了，然后就问他太太，就跟他太太说，太太啊，你这个做法是什么原因呢？是有什么道理吗？然后他就说，哪有什么原因啊，就是要这么做的嘛，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我妈妈也是这么做，我外婆也是这么做，我外婆的外婆都是这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家的传统，没有什么原因的。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子呢？然后他们就好决定了，下一次见到外婆的时候呢，要问一下外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然后见到外婆的时候就跟外婆谈起来了，然后外婆呢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啊那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啦，因为当时呢我们家最大的锅就是这么大，你的肉太大了呢就放不下嘛，所以就要把它切切的让它放得下位。然后就这样子一代传一代的把这个传统带入了新的家庭，而在这新的家庭中还因为这个传统引起了不少的不同的意见等等一个争论。很多传统呢我们可能都是很自然，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做啊，但我们没有去想过它的起因是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关于安息日的经文呢，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在法利赛人他们坚持传统，而且他们还把这些安息日的这样子的一个礼仪呢，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教导呢，添加了很多很多从他们人而来的那些的他们规条还有那些历列，所以呢他们已经把安息日的这个争议呢已经忘掉了所以就变成了到后来呢只是坚持着守着这样子的一个礼仪那我们呢一起一起的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看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提醒，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呢不要成为这些硬守着自己传统的人，而没有去思想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总是有机会能够在你的面前更多的来学习。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都是你的宝贝，我们都有在你的里面有更多成长的机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自己可能拥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你愿意不断的来更新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来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所以父神，我们再一次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朋友包括于我自己在内，都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里面被你自己来光照，被你自己来提醒，被你自己来改变。主啊，让我们就像那刚硬的心能够被软化下来。主，我们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啊、哦，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第一段落呢，就是讲到耶稣呢就啊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经过了一个麦田啊、哦。那他的门徒呢在走路的时候呢，就因可能是肚子饿了啊，就抓了一把啊，抓了一把这个麦啊，这个麦穗来吃。那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没有啊捏了哦，在这里没有写到他们是用手搓啊搓那麦穗。所以呢，在安息日呢吃东西呢是可以的啊，吃是可以，但是呢不能工作啊，在安息日不能工作。所以呢，当他们这样子搓麦的时候呢，就法利赛人就把他当成是他们在工作了。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啊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就质疑耶稣，就问耶稣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他们可以这么做。那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呢是一个很重大的日子，当然他们呢在这一天是纪念什么呢？纪念，一方面是纪念神把他们啊从埃及地呢释放出来啊，让他们得着自由啊，得着自由，也让他们明白他们呢就是神的选民，是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释放出来，以至于呢他们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能够在这一天里面宣告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由神得到的自由。然后当然也是在啊，就是在耶啊神自己呢，他自己在创造六日之后呢，在第七日他安歇了，哦，他安息啊，他就说这一日要定为圣日，在那一日呢，你们要来哈、啊，要来纪念我，要来思想我。所以这个是安息日一开始啊，以色列民他们所安息日的目的啊的意义，让他们在这一天里面呢，当他们守安息日，就跟其他的民族分别出来了啊。他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别人就看到这个民族就是属于上帝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在纪念着他们从埃及地被释放啊，成为自主的人。然后呢，也是这个民族是顺服听从上帝的教导的一个民族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上面，他们其实是一思想到他们跟神的关系啊，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独一真神的作为。然后二呢，其实也就是表明，让别人也看得到他们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啊，其他民族的不同。所以在这一日里面呢，就因为哈、啊、这样子的一个定下来，那人们呢，那些呢啊法利赛人呢，为了要能够啊让这一日显为哈、啊、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呢又要在这些啊安息要怎么样，怎么样才算是守安息日呢？他们就加了很多啊条条框框下去哦、啊，所以到了耶稣啊那一个啊时代的时候呢，他们的安息日呢已经是转变成了一些根本可能就忘记了当初啊的那个意义，而是呢为了要守着。当你有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呢就表示出你的敬虔，表示出啊你啊是一个啊神所喜悦的，你是很重视啊很重视律法的一个人。那所以在这一些的啊框框条条下面呢，就把很多的重担啊，法利赛人就把很多的重担就加在了这些人的身上，以至于当耶稣的门徒啊，在他们安息日的时候，肚子饿了，想吃东西呢，大家都被看为是不可以的哈、啊，都被看为是不守律法的。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拿了一个例子啊，他就用了什么一个例子来呢？他就拿了大卫啊，大卫的王的那个例子。当时呢，大卫已经被高立成为未来的王啊，但是那时候呢，扫罗王还在位，所以大卫在要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呢，就跟随他的人呢，就在路途上面呢，肚子饿了啊，需要吃，所以他们就进了当时的那个会幕里面呢。那就拿了陈设饼来吃。那陈设饼呢，就是奉献给神的啊。那个呢，陈设奉献给神之后呢，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但是当时在他们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啊跟啊那个祭司要了这个饼，而这也给了他们吃。 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就用了这一个啊，这一个以前的这个例子呢，来向以法利赛人来说明，其实呢，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人的需要。当初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当初设立安息日，除了啊，除了就是让人能够歇息，能够六日工作，第七日放下工作，能够把这个时间啊分别出来来纪念神啊，来想到上帝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是为了人的需要。人民呢，在今天里面，我相信我们都发现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会不断的工作，不断的追求。我们不懂得去放下，我们不懂得来啊放啊来休息啊，在我们的心中似乎是觉得好像我们呢一定要不断的追逐啊，让自己呢在这世界上呢拥有更多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渴慕呢，让我们不懂得啊不懂得来放下，来亲近啊，来让自己有休息的时间。更加是让我们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也能够想到思念到神啊，神他自己，上帝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他自己是六日工作之后，第七日他也放下手上的工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人呢是需要啊，需要这个休息。所以上帝特别的啊，定下了这样子的一日，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重归到他里面，而从他那里再一次的享受到那种灵里的安息啊，灵里的那种的啊平安和舒畅，为人的需要而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后来呢，慢慢的呢，就转变成了为了要守这个日子呢，人呢就开始变成绑手绑脚了，人就开始呢失去了自由了，走路走几步呢都不行，都不能够超过一定的啊一个长度啊。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面呢，就会用很多方法。他们说有些去以色列旅行的人呢，可能会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能工作，然后呢他们只能够在那个 hotel 里面啊，就是那些做那些旅游业的，他们只能够请那些外邦的人来在安息日那间工作。然后连那个按电梯啊，按电梯的电梯的门呢，你也不能去按啊，一定要有那个人别人来帮你按啊。所以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就帮自己呢放下了很多很多的啊束缚啊，很多的捆绑，让自己呢其实是在这样子的一天里面呢，你似乎是体会不到的在神里面的那一种的自由，那一种的释放。而更多的是呢，为了守住不同的事情呢，而让自己呢，就是在那种紧张的那种的情况里面。那今天呢，我就想要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有没有也把自己框起来，把自己绑住了？啊，有一些事情呢，一开始可能是好的，一开始可能是帮助我们来亲近神的。但是后来呢，它变成了一种啊一种规条，一种我们没做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觉得哟，我们就心里就很啊很焦虑，很不平安。或者不单只是这样子，是我们自己没有在做，但是别人没有这么做呢，就不好了，就不守规矩了，就不属灵了，就不够虔诚了啊。有没有这一些框框条条？我们知道很好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怎么样与神来啊来啊亲近啊，怎么样的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一套，觉得我们啊这样子来亲近神，这样子的灵修方式非常好，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自己会觉得这个灵修方式呢也是别人也一定要来学着啊！你要这样子做，你要早上四点钟起来祷告，你要五点钟啊祷告一个小时之后，读经一个小时，然后之后呢，你才可以出门。这样子呢，你才会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如果你没这么做的话呢，你就不够属灵了，你就没有 跟神啊，你就不好，你就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了。那当我们就是不自觉当中以为我们的那个方式啊，我们开始可能这真的是神给你的感动啊，他可以感动你，让你说好，我早上四点钟起来敬拜神，起来祷告，哇哦，我自己很得造就，我自己跟神很亲密，我自己很多得着，这个是好的，这可以没有错。但是当它变成了你觉得是一个唯一的方法，也是一个别人一定要跟着你这样做的方法的话呢，那可能啊、哦，可能我们已经陷入了这个好像法利赛人的法利赛化的那种的思维了啊、哦，那种思维。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呢来到之后，他让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那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啊，真的，他就是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啊。我们就是在安息日的主里面呢，我们得享了那真正的安息。所以在我们怎么样的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 set apart， 就是分别有时间，分别一段时间呢，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归回到安息日的精义里面。哦、而不是外在的条条框框。那我们说 OK，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呢是来做礼拜啊，是主日啊，我们是在主日，主日又是什么意思呢？主日是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我们现在是星期日啊，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呢是在星期六啊，星期五啊，星期五的傍晚，就是太阳下山之后到星期六的傍晚，这一段时间呢是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他们的算法啊。但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星期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一起庆祝，一起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啊。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他才是这位安息日的主，他把这个安息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得享安息。我们其实在每一天都是在安息日里面啊，与神的那种亲密的安息。但是我们要来主日呢，是因为这一天我们弟兄姐妹要一起聚集在一起的，一起的来庆祝，一起的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啊，在这里敬拜他，在这里弟兄姐妹啊，一起的来成长，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在被质问啊，在安息日为什么可以做，我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耶稣就把他们带回到了当时大卫他的需要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而在神看来，人的需要啊，比这一些条条框框更加的重要。那耶稣就这样子啊，带着人在他的带领底下，真正的享受到安息日的敬意。然后我有一次呢，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呢，有一个老师啊，他就在教导我们新约啊，新约的教导。那有一次呢，他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啊、要考试的那一天里面呢，每一个同学都挺紧张的啊、哦，考试嘛，总是希望考得好，大家都很专心。然后就啊、去上学的路上呢，就有一些个别的同学呢，都发现怎么有一个人他有一些突发的状况，需要别人去帮助的。但是呢，他们大家都看到之后都哎呀，可能需要帮一帮，但是时间来不及了，还是要赶去上课，要考试今天，而且啊不能够迟到。然后所以很多人呢都这样子过去了啊，就是这样子过去了。然后到考试的时候，老师就跟他们说，今天呢我们考试考完了。然后他们大家做的就有一点莫名其妙啊，怎么考完了。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今天有谁呢 pass， 有谁呢通过了，那大部分的人都没通过。然后大家就想着哦，什么原因啊。然后老师就邀把那个路旁的出状况的人邀请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之后，大家也都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啊。大家这一次在学习的是 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就是帮助那个就是被强盗打的在路旁的啊，这样子一个人。但是很多人呢，都是像祭司啊，都是像利未人，都是像那些人，就经过了，没有人真的停下来帮助他。老师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们好像把经文读得挺熟了，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呢，你们在生活里面有没有真的把它活出来？你们好像还没有通过这个考试啊！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会被我们的那些时间表，会被我们的那一些啊条例啊来先框住。但是呢，其实那个精义在哪里？我们所学的，我们所做的啊，这一切的啊安排，这一些的啊计划，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更加丰盛。但是如果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令到我们反而是丢弃了那更重要的那个中心的话呢，这就值得我们去思想啊，这就值得我们去反省，我到底有没有已经僵化成只是守这些条条框框而已了啊。这是我们真的常常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的一点。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就觉得，哎，我不是法利赛人呐，啊，这样法利赛人这样子，我不是。但是呢，当我们清楚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一些的倾向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啊？就是做事的一些的啊决定啊，就是以这一些的我们做好的这个框架，就很难啊再去开放自己啊。所以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呢可以让我们能够得着由他而来的那份安息。那在下半段里面呢，就好像耶稣被啊，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质问了耶稣，门徒们所做的可以不可以？那现在呢，进到了会堂里面了。进到会堂里面的时候，第三章啊，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耶稣进了那个会堂，然后在那里有一个人是枯干了一只手。众人呢就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像往常一样呢，安息日他会进到会堂里面去。而在这一次在会堂里面呢，就有一个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他的手是枯干的啊，他的手是枯干的。其实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啊，不能够，已经是不能够使用的一个残疾的一只手啊，肌肉可能是萎缩的啊，所以当时是用枯干啊这样子的一个字来形容。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其实他在旧约的啊那个律例里面呢，他是属于一个有缺陷的人啊，有缺陷的人。即使他是生在大祭司的这个家族啊，祭司的啊利未派的家族当中呢，他也不可以啊担任祭司的，因为他身体是有缺陷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我们相信在当时的那种啊社会的里面呢，他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啊比较低微的不配的人啊。他就在会堂当中，在这个会堂里面呢，耶稣呢就看到了他，然后呢其实众人呢也就是在等着怎么样看耶稣会怎么做啊，看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会不会医治他。而他们的这一个窥探啊，这样子的观察，这样子的去看的呢，已经啊从这个字眼我们已经看出他的那一种的啊那种的啊不好的啊那种消极的动机啊，想要捉到把柄啊，想要捉到什么把柄？看耶稣，如果在这一天的医治的话呢，那他们就可以控诉他呢不守安息日了。 啊，前面是谁？前面是他的门徒们啊，不守安息日。现在呢 ？OK， 现在要看看看耶稣是不是也不守安息日啊？所以在那时候呢，耶稣呢就其实看到了这个需要，然后他就叫这个人呢站起来，站在大家当中，让大家都看见。然后现在呢，之前不是都是法利赛人问耶稣嘛？啊，给耶稣。现在是耶稣反问这些人，而我相信在这里呢，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呢，不单只是问法利赛人，他是说众人，在这里说众人呢都在那里啊，众人呢都在那里呢啊，窥探着他啊。然后他就说，又问众人啊，就他是问着所有的那些人呢，问他们。可以不可以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们都不作声。对我们来讲，好像 答案挺简单的嘛。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回答，或者不愿意回答？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耶稣呢？这里描述耶稣的感，就是感情的流露是什么？他怒目周围看他们，耶稣生气了，耶稣生气了，耶稣看着他们，耶稣对他们的这样子的行为生气了，但是呢？他下面是什么？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然而耶稣为他们的心刚硬而忧愁，忧愁是一个感伤，是一个忧伤的 感觉。耶稣为行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感到愤怒，感到生气，但是呢，他是更为那些人的心刚硬而忧愁，怒目用的这个词是一个过去式啊，就是已经过去了。他怒目看过，曾经啊，就是好像是说他用怒目看过他们之后，他的心为他们忧愁，而这个忧愁呢是现在式的。而现在式的意思呢，在希腊文当中很多时候就表达的就是它是持续的啊，它是持续的。当耶稣看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时候，他生气了，但是呢，他生气过后的表现是为这些心里刚硬的人忧伤了。耶稣看到心里刚硬的人，他是忧伤的，他是难过的，因为他难过的是他们不能够体会，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能够明白啊，不能够体会到啊，他真正的看到的是人的需要。在安息日里面，人需要得到安息，人需要得到啊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面对的生命的这一些的啊挑战，他面对的生命的这些缺陷，相信即使在安息日里面，在会堂里面，他也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在这安息日里面，耶稣问大家，可以不可以医治他？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这样子一个师父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众人都不愿意作答，都不愿意表态。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令耶稣生气，也让他心里忧伤。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啊，大家有没有体会过让耶稣心里忧伤的时候。我自己呢，其实有很多软弱的时候。那我曾经在一个一次的体会当中，那次呢是应该是在九八年的九八年的年尾， 那时候在英国读书，放寒假，回到家里面去。爸爸当时呢，身体开始有一些状况。我去英国之前，8月份去英国读书，他7月份开始生病，就查出是一些他的白血球很高，然后呢，就一直在那边调查是什么原因。到了我读完第一个学期，在复活圣诞节的时候回去放假的时候，他呢就身体也越来越不舒服。然后我回去嘛，总是要在教会有服事，所以在那个跨年呢，有一个跨年的祷告会是我要负责的，那就要在家里预备着这个祷告会。但是爸爸呢就跟我说，我很不舒服，你可以不可以陪我去急诊室？那我当心里呢非常的不开心，非常的不愿意，因为我在预备我要侍奉的东西啊。你们也知道，这里去急诊室呢，可真的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情。我心里十分的不愿意，但是没办法，还是开着车载他到急诊室。到了急诊室之后呢，就在那边陪着他，等了好多个小时。但是在这好多个小时里面，神呢就感动我，神就感动我说，向爸爸传福音。不要，因为我在生爸爸的气。他就不断的就，你向爸爸传福音，不要。我就心里刚硬的拒绝神的感动。当时其实那时候呢，父母亲虽然已经接受我信主，然后也愿意让我去英国读神学，但是那时候他们还没相信，他还没相信。那我可以心硬到那个程度，就说你破坏了我的计划，我要做的，我要服侍神的，我要为神而摆上的时间，你来搅乱了我。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心刚硬到这个程度，不要。就这样子，我们等了好久好久之后，还是医生还是叫我们回家。回家了呀，侍奉也侍奉完了，回英国继续读书，自己也在神面前反省祷告，神也让我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过了不久，其实呢，我就深深的感受到神看到我那枯干的手，我那刚硬的心，他心中的忧伤。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他没停在那里，他说，你把手伸出来，我可以把它复原，我可以把它医治，你把你刚硬的心交给我，我可以让它软化。所以当我回到英国之后呢，我就跟神祷告认罪，就把自己的心再一次的献给神。然后又收到了家里来的消息，那时候爸爸又入院了，这一次呢越来越严重。那时候他们呢就发现，就开始呢，就经过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候，中医查出来他是什么病啊？他是红斑性狼疮，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当时瑞典的医生呢对这个病没什么经验，所以医院都说这种病人就好像是一个瓷器娃娃一样，他们都很小心的，不知道怎么样的去看待。所以那时候爸爸呢就入院，入了院之后，我自己就跟神祷告了，怎么办呢？我才刚从家里回去，那刚刚又开学，然后也没经济能力再飞回去了。所以这段时间里面，我就再一次的求神怜悯我帮助我。那神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安慰，让我知道爸爸的灵魂在他的手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肯定，让我心里呢就相信，好，我知道爸爸是在神的手中，那神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神很奇妙的就感动了我的同学，为我买了一张来回的机票，让我能够在复活节的时间呢就回家。那时候爸爸还在医院回家去医院看望他，陪他。就在那医院的时候，我发现神就是他，真的是一位怜悯的神，他让我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是能够以他的心为心，体会到神对爸爸灵魂的爱，体会到神要怎么样的来医治爸爸，不单只是他的身体上，而且是他的灵魂要得救。 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每一天去医院陪他，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分享，借了一本书，借了戴德生传给他在医院里面看。他以前对宣教士可能是接受过一些的教导，对宣教士呢是非常非常的反感的，他觉得他们是侵华的一个工具啊。所以呢，他们一直对一宣教士都抱着这样的。但是当他看了戴德生传之后呢，他就开始发现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人对中国人那么有爱啊！所以在那医院的那段期间，他就慢慢的改变。所以我真的是很体会到的是，我们的心虽然是有时真的是这么刚硬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刚硬的心再一次的献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他是可以让我们得着医治，他是可以好像那干枯的手一样让他复原，让他再一次成为一个肉心啊，一个软的心，一个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心肠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啊，在他的里面他是安息日的主，而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真的有时候看到自己的刚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心献在他的手中，他可以来医治，他也可以来转变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再得着这样子一颗完全啊，得着这样子一颗柔软的心，得着一颗能够以基督为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就是这样子的体恤我们人的需要。你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自知或不自知的，可能都有一些枯干的手，有干硬的心。我们知道这一些情况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自知，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当你愿意来帮助我们爱我们，你就会来光照我们，你就会来提醒我们。而当你怒目看我们的时候，主啊，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为我们而忧伤，你为我们而心里难过。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难过，感谢你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生气的原因，也是因为您看到我们这样子的心硬带给我们的伤害，带给我们的与你的隔阂。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自己的爱来触摸，再一次的被你自己的怜悯，被你自己的恩典来感动，以至于我们愿意把我们刚硬的心献在你的手中。求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除去那些拦阻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你的心，能够享受到你安息的那些事情。主，我们感谢你总是这样不断的来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成长，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有不足，但是你愿意让我们越来越像你。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安慰和鼓励，也谢谢你要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不足交托在你这位完全的神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在你的里面我们会越来的越像你，越来的越完全。我们感谢你，随听我们向你献上的感谢和祈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